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1857年1月25日司布真牧师他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传福音给穷人，欢迎收听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。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马太福音11章5节。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马太福音11章5节。在基督道成肉身，公开地在人群中彰显自己之后，基督的先锋约翰还有几个跟随者继续跟随他。这些门徒疑惑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。我相信约翰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疑问，因为他在这件事上已经领受了正面的启示，并且有了实质的见证。但是为了解除门徒的疑惑，约翰说了这句话：你们去亲自问问他。因此他让门徒带着这样的信息去：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基督继续传讲了一会儿他的信息，说：留下来看看你们的答案。耶稣没有给他们肯定的回答，说我就是弥赛亚，而是对他们说：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这就是我的答案，这些事就是我的见证。一方面是说我是从神来的，另一方面我就是弥赛亚。如果你们查看弥赛亚的预言，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回答的真理和力量。弥赛亚要做的正是耶稣现在正在做的事。在以赛亚书35章5节和6节论到弥赛亚说：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流涌流。犹太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，他们只盼望弥赛亚披戴着暂时的华美和尊贵，却忽略了以赛亚的教导。弥赛亚应该是一个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的人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忽略了预言当中神迹要伴随着这位将要来到的荣耀的救主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耶稣把这当作他的答案，用实际的行动回答约翰的问题，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。但是耶稣不只是提到了神迹，他还给了他们更进一步的证明：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也是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一个证据。因为伟大的弥赛亚先知以赛亚 曾经说过，他要传福音给温顺的人，就是穷人。耶稣就是这么做的，这证明了他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。另外，撒加利亚提到了穷人参加他的聚会，这明显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传福音给穷人。然而，今天我不会详谈这些情况。每个听众都清楚地知道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就是那预言中的弥赛亚。我们都相信这一点，所以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证明你们已经领受的东西。今天我选了这节经文，因为它是福音在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地方的一个不变的标志。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是福音的永恒印记。我们相信，在穷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的地方，就背弃了福音派，也是放弃了福音派重要并且基本的特征。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我发现这句话呢，有三种翻译的版本，所以我有三大点，由经文的三种译本而构成。第一点是权威的版本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这也是丁道尔的版本。第二种是克朗默的版本和日内瓦的版本，这是最好的版本，穷人得到了福音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只是听到了福音，他们也受到福音的影响，穷人接受了福音。最后一种译本是一些著名的作家所翻译的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威克里夫。当我读到这个译本的时候，我感到很有意思。我相信他和其他的译本一样正确。威克里夫翻译为穷人开始传福音，动词可以翻译成主动语态，也可以翻译成被动语态。穷人开始传福音，这是福音派在每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权威的版本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在基督的日子就是如此，基督的福音一直到末世也还是如此。几乎每一个来到世上的骗子都主要以富人、有权力的人和受尊重的人为目标。很少有骗子认为在他们的传道当中主要向穷人传福音是值得的。他们会到王子的面前宣扬自己的教导，他们到贵族的客厅里，在那里阐述他们假装得到的启示。很少有人认为向那些被恶毒的称为粗鲁愚钝的人讲道，向他们传讲基督福音当中荣耀的事迹是有价值的。但是这是基督的恩赐令人愉快的一个标志，也就是他首先针对穷人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基督这样做是智慧的。当我们想要点燃一栋建筑，那最好是从地下室点火。我们的救主也是这么做的。当他想要拯救世界，使各个阶级的人都回转，那就从最底层开始，向上燃烧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靠着他的恩典，穷人所领受的，最终富有的人也会领受。尽管如此，他选择把这句话给他的门徒，作为他的福音的标志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若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那今天我要说点儿我认为绝对有必要的事情。首先，我要说，福音必须要传到那穷人可以来听的地方。若穷人不能够来听福音，那福音要怎么样才能传给他们呢？ 但我们有多少敬拜的地方是他们不能够进入的？即使他们能够进来，也可能会只是以低等的身份进来呢？他们可以坐在后面的位置上，但是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被人认识。因此，绝对有必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方可以容纳众人，而且我们有义务出去到路边，到篱笆旁。若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福音带到他们能够得到的地方。若我想传福音给英国人，那我去站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峰上，然后开始传讲，这是没有用的。英国人，他们听不到我在那里所讲的。为时髦的会众建造华丽的建筑，然后再去思考向穷人传福音，这也没有多大的作用，因为穷人他们不可能来。就像非洲人不会从非洲来听我在这里讲道一样，我并不期待他们能够到这个地方来，他们也不会愿意进来。福音应该要到穷人会来的地方传讲，如果他们不来听，那么就带着福音去找他们吧。我们应该要为他们提供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和各个阶层、各种条件的人一样受到尊重。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我们认真努力地建造了一个大型的敬拜场所，因为我觉得，虽然在新公园街的教堂，大部分的会众都很穷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穷人根本没有办法进到门里面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众人。你问我，为什么不在街道上面讲道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我愿意那么做，而且我在伦敦之外的每一个地方都一直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在伦敦，我不能够这么做，因为这会破坏平和。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。上一次我在公开布道当中看到有12000人聚在一起，那让我胆战心惊。所以，我想现在最好停止布道，直到后面跟随我的人减少为止。否则，我的心就在露天当中一直不断地运动着。我在别的地方操练，我祈求神给我们的牧师有热心和恳切的心，使他们可以带着福音到街道上、大路上和小路上，强迫人进来，让神的殿充满了人。哦，愿神赐给我们他宝贵恩典的这个显著的标志，就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你们回答说，但是有很多的教会和教堂，他们都可以去呀。我的回答是，是的，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。在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之前，福音必须传得有吸引力。目前所传讲的福音，对我们国家的大部分人没有吸引力。我承认，当我头痛欲裂不能够入睡的时候，我实在不希望还有一位喋喋不休的牧师在给我讲道。我觉得那时我一定能够睡着，因为我听说有些人在他们口才的影响之下舒服地打起鼾来了。但是穷人不可能去听这样的传道人讲道的。若他们用穷人所听不懂的冠冕堂皇的语言去向穷人传福音，那么穷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去听的。我们必须要有吸引穷人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像基督一样的那样传道，我们必须像基督一样讲意识、故事和比喻，我们必须要走下来，使福音有吸引力。过去清教徒的传道人之所以能够得到会众的原因是，他们并没有给听众们枯燥的神学，他们是图文并茂的， 他们会去讲他们所知道的一件轶事，会讲从哪一个经典的作家那里熟悉的一段文字，偶尔又会唱一段诗歌，偶尔还会说出一两句调侃的话或者双关语。在今天，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讲道是罪过中的罪过，但是这些我都一直非常尊重传道人。我认为这些能够吸引人的口才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。基督耶稣是一位吸引人的传道人，他想方设法的把珍珠镶嵌在黄金的筐里，好吸引人的注意力。他不愿意把自己安置在教区里，像一大群会众讲道，像我们城里的弟兄们一样。他会用许多吸引人的方式来讲道，让人觉得必须要去听他讲道。当然，听众当中有些人愤怒地咬牙切齿，从他的面前离开。但是众人仍然涌向他，去听他讲道，并且得医治。听这位传道之王讲道，并不枯燥，他太真诚了，不会枯燥乏味。他非常有人情味，不会让人不理解。我相信，除非效法他，否则的话，穷人不会有福音传给他们的。一定要采用一种有趣的风格，好让人来听。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格，人们会说我们是小丑、庸俗等等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早就知道，这种所谓的庸俗和人们所以为的是非常不同的。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教导，我们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成为小丑。只要能够看到灵魂得救，我们就不会改变我们的路线。在上一周，我相信我看到了几十个最底层的人，最卑鄙的罪人，最大的违背神的人，借着在这个地方的传道得到了恢复和复兴。你认为我会为了取悦非利士人而剪掉头发吗？当然不会。靠着神的恩典，参孙知道他的力量所在，不可能这么做去取悦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。讲道必须深入人心，为了得到人，必须让人感兴趣。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希望如此。其次，若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那福音一定要传讲的简单明了。向你们传讲拉丁语，这是浪费时间，不是吗？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用希腊文讲道，这也是没有用处的。可能会有五六个人得到大大的造就，喜乐的离开，但是那又如何呢？大部分的人没有受到造就和教导。你们不是一直在谈论着人的教育吗？你们不是在谈论英语的广泛精炼吗？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，这是一场梦，无知尚未被埋葬。英国人的一个阶级的语言，对另一个阶级来说，是一种死的语言。很多词语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对大众来说，就像从印度斯坦语或孟加拉语当中抠出来的一样艰涩难懂。很多人不明白拉丁语，必须要用朴实的撒克逊语给他们讲述真理，这样才能够深入他们的心。这是我的朋友某某牧师，他是神学博士，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，无论何时他在书上看到了难懂的词，就会在下一个主日告诉他的会众。他有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的圈子，他们认为他的讲道一定非常好，因为他们都听不懂。他们认为这证明了他一定是个聪明人，因为所有的长椅上都是空的。他们认为 他一定是社会上一个非常有用的人。事实上，他们还把他比作路德，认为他仅次于保罗，因为没有人听他讲道，因为没有人有办法听懂他的讲道。然而我们认为这个人可能有工作要做，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，克劳迪顿先生，他的讲道风格总是这样的。你若试着在之后的一周内对他的布道进行分析，你可能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。你若从他的角度来看，也许会有所发现，但是从他的讲道来看，好像连他自己也在大雾当中迷失了方向，在他周围到处都是迷雾。我想他对主题太过深入了，以至于搅动了底部的泥浆，却再也找不到上去的路。有这样的传道人，你们很难理解。所以现在我们非常大胆地说，也许有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讲道很好，但是我们对这样的讲道毫无信心。若世界要被收复，罪人要得拯救，我们不认为会透过这种讲道方式来实现。我们认为道在被理解之前，必须要先真正的刺透良知和人心。我们要按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道，否则穷人不会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为什么约翰·班扬会成为贝德福德郡、亨廷顿郡以及周边地区的使徒呢？这是因为约翰·班扬虽然有过人的天才，但是他不愿意屈尊从百花园中截取语言，而是走进了干草地，从根部挖掘语言，用人们在自己家里所用的语言来讲道。为什么神祝福其他人来搅动人心，带来属灵的复兴，恢复更新敬虔的能力呢？我们认为，在神的灵的影响之下，他们采用了人所常用的措辞，没有因为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讲话而感到羞耻。但现在我们要讲比这更加重要的事。我们可以非常简单明了，也非常有吸引力的去传道，但是还是可能没有做到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因为穷人有福音之外的东西传给了他们。因此非常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问自己，福音是什么？在我们认为自己知晓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羞于说出口，这就是福音，我要大胆地传扬，就算众人都否认。我担心有所谓的传扬别的福音的事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我们。有这样的事，非常有吸引力地传讲科学和哲学，但却不传讲福音。注意了，这不是传福音，只有传福音才是基督的命令和真理的标志。我们需要去传讲人的全然堕落，我们要深入地探讨人在律法之下的迷失和败坏，以及人在福音里面的恢复。我们要传讲这三件事，因为正如一位弟兄所说的，福音在于三点。唯有神的话，唯有基督的宝血，和唯有圣灵。这三点构成了福音。圣经，唯有圣经是新教的信仰。唯有基督的宝血能够从人的罪中拯救人，这是赦免我们罪恶的唯一途径。而唯有圣灵能够让人重生，是唯一有使人悔改的能力的，在我们里面做工， 是我们愿意并且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没有了这三样，就没有福音。我们要谨慎，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。当人们听我们讲话，是在听我们所传讲的福音，否则我们就和暴君尼禄一样有罪。当罗马处在饥饿的时候，他派遣的船直到亚历山大，那里虽然有大量的玉米，但他却不是为了买粮食，而是为了角斗士撒在竞技场上的沙子。唉，有些人似乎就是这么做的，把他们圣殿的地板弄得四分五裂，不是为了国度的粮食，好让神的子民的灵魂可以吃喝成长，而是为了争论的沙子，逻辑的沙子。神的儿女是无法从中使灵魂得益处的。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要注意是福音。你们罪人中的罪魁啊，要听耶稣的声音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人子来，为了要拯救失丧的人。关于这一点，还有一个提示。如果我们要忠于基督的法则和使徒的实践，就必须让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如今，人们日益恨恶讲台，讲台多年来一直维持着它的地位，但是一方面，因为讲台的效率低下，它正在失去崇高的地位。胆怯地滥用讲台，而不是强硬地使用讲台，使得世人开始轻视讲台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《传福音给穷人》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下一次的节目将和您继续的分享《传福音给穷人》这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